朗高高兴兴到了北京，满指望见着皇上，往那一跪，慷慨陈词，能把皇上说的心服口服，然后听他的话，派大兵征剿台湾。他也想到受降的那个盛况，哎，我石朗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神气，我立下不世之功啊！那升官那是自然的了，到了时候名利双收啊，其乐无穷，甚至他睡不着觉都设想，见着皇上我怎么朝拜，哎，三拜九叩朝王礼，哎呀，皇上能什么表情，他没事还背台词呢，见着皇上我得怎么说呀，皇上怎么问话我怎么回答，还动听，说的还透彻，结果一见鳌拜落了一场空，全化为泡影，西湖间激怒鳌拜把脑袋丢了。他一看鳌拜当时那神态吓人的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眼露凶光，牙缝一呲，杀，脑袋就得搬家。为什么？权呢？人家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，自己算个啥呀？石朗还算知趣儿，心说赶紧我回福建吧。我这一回啊，下半辈儿我也不提这事儿了。哪知道不幸的事儿接踵而来，石朗告诉他了：“你别回去了，留在北京吧。你下一步干什么？你平后调用。”得，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，一品大员水师提督没了，没了，住在北京成了个闲散的人员，不让他离京，不敢动狠，动狠犯下掉头之罪，石朗官也没了，就把他毁的肠子都青了，回到金厅馆驿啊，拿脑袋撞墙啊。石朗心说该怪我多嘴，怪我多事，我这朝廷我就不明白怎么这样，要照这样下去我是死不瞑目。他被软禁在北京了，鳌拜说的一点不假，不久兵部下文，到了山东、福建、江苏、广东、浙江各省裁撤兵员，特别是福建省兵太多，光郑成功的部下倒戈归顺大清的，光官就能拉一火车，甭说当兵的有多少，这些人都是水师出身，熟知水性，按朝廷的意思把船全烧了，水兵得转业，没有用了，所以一声令下，凡属郑成功那面和郑经手下归顺的这些人全放到边疆去种地去了，当官的也改行了，跑那当生产队长去了，这可好，威哟，这帮人原来抱着做官发财的梦也全都化为泡影，是的，现在把肠子都悔青了，是追悔莫及呀、啊！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我冒着风险来投降，图的是什么呢？荣华富贵没得着，到时候露出袜子去了，有的胆小很顺从的走了，有的比较胆大，心说哥哥兄弟，哎，干脆吧，咱还回去得了，那正经能饶咱们，咱认个错吧，咱就说当时一时的糊涂，一步失足，他正在用人之时我们就回去。好嘞，一共有九股，多的上千人，少的几百人，偷上了战船，扬旗风帆赶奔台湾归顺正经。呀，正经高兴了，问陈永华押送当如何处置？陈永华一笑：“大王啊，这帮人一点立场也没有啊！当初贪图荣华富贵，架不住名利引诱， 背叛了咱们，投降了清朝。现在清朝碰了他们的利害关系了，他马上又驾着船投靠大王。按理说这帮人不可信赖，但是现在时局艰难，情况特殊，大王以宽大为怀，把他们收留了吧。我想也是，好吧，亚父您就着手安排。遵旨。陈永华把这些来的人逐个做了安排，这些人感动的不得了，这回又回到郑家军得好好表示。郑经得了利了，在很短的时间内上台湾来投靠他的大有人在，不到俩月的时间就聚拢了20000多人。郑经美问陈永华，亚父啊，这些事儿怎样安排？大王放心，我们来者不拒，现在我们台湾就是需要人，咱们什么也不缺，就是缺人，正好抓紧时间开疆破土，扩大范围。在陈永华的领导下，所以是台湾也好，澎湖也好，包括厦门也好，干的是热火朝天。翻回来再说北京，方才咱讲了，这个鳌拜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朝堂之上没有不知道的，不敢碰，更不敢说，因为皇上年轻幼小，谁敢碰鳌拜呀？这家蓬荜为奸，密布蜘蛛网一样，都是他的人呢，要害部门都是他的亲信呢。这个事儿康熙皇帝能不知道吗？康熙虽小也是十几岁了，哎，你别看十几岁，天资聪明。有本书叫《康熙大帝》，从康熙的出身记录了他的一生。康熙这个人可厉害，在历代帝王当中那是首屈一指。咱也不是捧康熙，也不是往他脸上抹粉，康熙的才略啊，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。那李世民贞观之治就够了不起的了，跟康熙比有点逊色。你看十几岁，那康熙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在头几年委曲求全，明知这么回事，不敢得罪鳌拜，明心里他一万个不痛快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你看着办。再大了一些了，康熙就不听了，心说鳌拜呀鳌拜呀，你是谁呀你？你是我爹呀！现在你干什么事情，目无君主，你自己就自行决定了。你是什么呢？谁赋予你的权利？你结党营私，莫非你想篡逆不成吗？此人必除之。怎么除？得有办法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吧？哎，他那上说的比较真实。康熙心说，我呀把我身边这些小年轻的都训练好，鳌拜身边有卫队，朕我的身边也得有卫队，好好训练他们，找名师训练，南拳北拳18般兵器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都叫他们学会。现在成熟了，他身边随便拉出一个，那都有两下子，不说是武功盖世，举世无双，那也一兵师，手底下都干净利落。成熟之后，经过密谋策划，把圈套设好了。这一天康熙降旨，请鳌拜到乾清宫回话，有重要的大事跟他商量。这个鳌拜啊，本来骄横惯了，根本没想到皇上收拾他，所以大模大样步入乾清宫。但是一进宫他就发现不对劲儿，为什么呢？往日他一见着康熙皇帝，康熙皇帝起码得站起来笑脸相迎，净说拜年的话， 今儿个一看康熙在正座那坐着巍然不动，哎，小脸沉沉的，再往两旁一看，站立不少年轻人，这些人一个个垂手站立，面上木然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鳌拜也没往别的地方想，心说康熙呀，你个小毛孩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端架子给谁脸子看？所以往前紧走两步，一抱拳：“陛下，把老臣找来，有什么事情商议。”康熙啪一拍桌子：“啊，刀！鳌拜，你可知罪？”嗯，鳌拜一乐呀，舔着大肚子，手里的虚然：“陛下，臣不明白，我为国操劳，何罪之有？”康熙指着他鼻子说：“哈哈，你是明知故问呐、啊！你现在就是汉末的董卓，把朕看成了汉末的汉献帝呀、啊！你欺朕太甚，来呀，还不把他拿下？”事先都准备好了，那些小年轻人呜往上一冲，把鳌拜给围上了。你别看鳌拜这块头挺大，胳膊腿挺灵活，这功夫他至今没扔下。想当初跟随皇太极东征西讨，屡立战功啊，那是武将出身，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。年轻的往上一围他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三拳两脚打倒了好几个。但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年轻的好几十个呢，摔倒了没关系，又上来俩，摔倒了俩，又上来四个，四个趴下上来八个。哎呀，鳌拜实在是难以抵挡，最后叫人家按翻在地，用绳子紧紧的给捆上。康熙帝指着他的鼻子：“鳌拜呀、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厉害。”你厉害呀、啊！朕一定重重处置于你，拉去！把鳌拜拉下去了。关于这里边的细节，许多许多。因为咱说的这书叫《话说台湾》，以台湾为主，宫廷这些事情不详细说。总之，康熙降旨，让刑部议罪，鳌拜该是个什么罪？那刑部一看皇上那意思还不明白吗？再加上鳌拜罪恶多端呢、啊，给他立了54条死罪、啊、因此建议皇上，鳌拜理应处斩，处斩就是砍脑袋，处以极刑。康熙恩准，不光是一个鳌拜，他的死党21人呢、啊，刑部逆罪全都是处以极刑。可有人通知了监狱的鳌拜了，说这顿饭你好好吃吃吧，这叫断头酒，明天把个菜市口砍你的脑壳。哎呦，鳌拜一听可不干了，虽然他被捕了，他掂量掂量自己不至于犯死罪，没想到龙眼无恩，朝堂上的大员是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呀、啊！啊，判我死罪，他嗷嗷直叫，就提出一个要求，最后要见康熙一面，无论如何我得见见皇上，然后再死。有人不敢隐匿，把这事转告给康熙。康熙一听啊，还想见见我，看得有何话说，准。还在乾清宫把鳌拜带来了。鳌拜经过这些日子在监狱里熬啊，也瘦了，但是块头还是那么大，蓬头垢面呢。这回不神气了，老老实实跪在康熙的脚下，以头触地：“皇上啊，臣的确罪该万死，但是皇上不要忘了，我鳌拜为了我大清的江山，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立下血汗战功。当年我帮着老祖皇太极转战南北呀、啊， 我还救过老主三次性命啊。
哎，这个事儿陛下你不知道吗？
为救老主我几生几死，
怎么今天就要我的脑袋吗？
难道龙颜无恩就到了这步田地吗？皇上你看一看。
鳌拜说着刺啦把囚服撕开了，让康熙看，你瞅前胸，
为了救老主，
我前胸挨了一撇毛，这下扎透气了，我命大没死。你再看看肩头，我这挨了一斧子，锁子骨都给我砍断了，后来接的。你再看看我这肋扇，叫铁鞭打的，打折了三根肋骨啊！难道说我不足以将功补罪不成吗？陛下开恩呐、啊，饶罪臣不死才是。这鳌拜这一说不要紧，声泪俱下，康熙心软了。康熙是仁慈的皇帝。哎呀，康熙心里说，鳌拜这个家伙死有余辜，我真的恨他。但是想起前情来，他为大清的江山的确立下大功啊。算了吧，康熙心一软，玉比猪皮，可以免他不死，但是终身监禁。后来鳌拜老死在监狱里头了，他的死党不饶，绑到菜市口处斩，唯独鳌拜一个人留下了。打这开始，康熙皇帝正式接管的大权，可以亲政处理朝堂的大事。那么咱说的是话说台湾呢，康熙帝可不糊涂，他跟鳌拜不一样，他深知台湾的重要性。台湾不管大与小，那是中华不可分割的一块领土，不要了，怎么那么简单呢？因此他在亲政不久，传见了大学士明珠、兵部侍郎蔡玉荣。康熙亲自交代，你们两个带着我的旨意赶奔福建，再去招安收复台湾，如果政经不识时务，我要全力征剿。康熙真动真格的了。明珠和蔡玉荣领旨之后择日启程赶奔福建，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福州了。现在福建的官也全换了，李帅泰等人都不在了，现在的福建总督叫泽佩，巡抚叫刘秉正，靖南王还是耿继茂。听说天使来了，而且来的是赫赫有名的大学士明珠、兵部侍郎蔡玉荣，跟以往的天使截然不同，就知道受重命而来呀。因此福建的官员列队迎接，高打彩楼，鸣鞭放炮，把明珠、蔡玉荣接进总督行辕，到里边是盛宴款待。明珠到了之后，坐到正座上，首先传达了皇上的意思：我们是为台湾而来，皇上的圣谕，此次下决心要收复台湾。依然是如故，先礼后兵，先招抚后动兵。如果他识时务者，率队来归，化干戈为玉帛；倘若执迷不悟，我用兵剿之。望尔等一体皆知啊！众人一听，这真格的，一个个肃然起敬，谨遵圣命。明珠也不走了，蔡玉荣也不走了。天使官在这立等回信，皇上也等着回信呢。那派谁去呢？就在福建选拔出得力的大将穆天炎、纪权，让这两个人为招抚使，坐船赶奔台湾。那个时候船不都烧了吗？怎么还坐船？事情都有变化，能烧那么干净吗？天天抓贼，贼能抓那么精吗？还是有的。就这样 坐船只一口气到了台湾，进了鹿耳门，靠到岸上。郑家军一看又来官船了，哎，甭问，又为台湾的事儿照例进行了检查。穆天岩、季全经过检查之后安排到金庭馆驿，有人禀报着陈永华，陈永华不敢耽搁，马上奏明郑经。郑经一听长叹一声，又来了，哎，我看他们是揪住台湾不放啊，亚父啊，我应该如何对待呢？大王，他们这次来可大动干戈呀，这个明珠就驻扎在福州，在那听信，不听着回信不返回北京，看这个意思咱们也要认真对待。亚父，那您看咱们怎么样答复呢？一如既往，一如既往啊，这次不要通过书信的形式，人家派人来了，我们也派人去，当面见明珠，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，而且义正辞严，依然是原来的要求，我们占据台湾，永远封王，要独立，名义上我们称臣纳贡，实质上我们保持独立性，不能剃头，不能改换服装，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要求。对，亚父说的正合我意啊，应该这么办。郑经就在王宫里头接见了来使，来使头一次见着郑经啊，郑经问了几句话，跟他们讲，这样吧，我马上派特使跟随二位赶奔福州，哪些要求见着明珠大学士在意，经过再三研究之后派谁去呢？派了大将冯锡范为特使，跟随着清朝的来使坐船返回福建，登陆以后又赶奔福州。这块还有个小插曲呢，到了福州衙门，就是那个总督衙门，从哪个门进，这边还有讲究。清方提出来了，你冯锡范来了，你们得走角门再见我大学士明珠。冯锡范就问呢，为什么不走中门，叫我走角门呢？嘿嘿，中门那是国家大典，迎接贵宾才能开，你不是属于那情况，所以你只能走角门。冯锡范冷笑一声，这个我万难接受，我是正经国姓爷的特使，我有特殊的身份，走中门理所应该的，今天叫我走角门，无疑对国姓爷的羞辱，我拒不接受。如果坚持叫我走角门，对不起，我要返回台湾。哟，这冯锡范还挺横呢。有人禀报了明珠，明珠一听，这该如何是好。